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第三章。这一章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关于罪的记载就是由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如果没有了第三章，我们就不知道罪是怎样进入世界的。创世纪第三章有四大主题，第一是关于蛇，第二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服从神的命令堕落犯罪，第三是神对未来的计划，第四就是救赎的教义。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分享了前面两个主题，不如现在先来重温一下。第三章第一个主题是蛇，即是撒旦。他否认神的主权，而且不顺从神的命令，千方百计地诱惑人去怀疑神的话语。蛇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问夏娃一个问题，令到他对神的说话产生怀疑。他那句说话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这个问题呢，就引起夏娃对神话语产生疑问了。撒旦使到夏娃怀疑神的爱，神的良善，而撒旦也都暗示神是不公义的，令到夏娃怀疑神的圣洁。撒旦很巧妙地歪曲了神的旨意，用自己的说话代替神的说话。第三章第二个主题呢，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服从神的话，因而犯罪，并且不认罪，还推卸责任。我就对比了撒旦对夏娃的诱惑，就好像后来撒旦对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一样的，当中包括了有肉体上的试探、心思意念的试探和属灵上的试探。耶稣说过，肉体的罪是从人心的深处所发出的，所以呢，撒旦就向人的内心发出诱惑，他用这个方法诱惑亚当和夏娃违背神，从此令到人类远离了神。人在堕落之前呢，是没有罪恶欲望，是没有罪的。没有罪，即是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但是他们犯了罪之后，又不肯认罪，而是企图将自己的罪呢隐藏起来。不单止这样，亚当还推卸责任，根本没有准备去承认自己堕落的情况。这个正是今日人类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写照。今日的人都会透过各种的仪式加入教会，又或者表现得很虔诚，很有宗教的修养，但是心里面呢，却是不认罪，将自己的罪隐藏起来。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的试探当中，撒旦的诡计就是要霸占人的心思意念，叫人的心不再朝向神， 撒旦要令人和神的关系断绝。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学习创世纪第三章其余部分的内容。创世纪第三章八至九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形式主义流于表面的宗教生活，是很容易使人和神远离，以至于跌倒犯罪。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听信他妻子夏娃的说话犯罪了。这个时候亚当就迷失了，而亚当迷失之后，是神来到去寻找他，并不是亚当去寻找神的。创世纪第三章十至十二节那里记载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听众朋友，请你留意，亚当自己没有认罪。这里的重点呢，并不是着重于亚当指责夏娃，而是在于亚当推卸责任，根本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亦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神的命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亚当企图逃避罪责，敢做但是不敢认，他竟然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个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了。跟着下来，我们会一起看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三个主题，神对未来的计划。这一位由神所创造的人亚当，他抵受不住撒旦魔鬼的诱惑，开始质疑神的公义，并且违背神的旨意而犯了罪了，所以神就一定要处理并且审判他。创世纪三章十四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由这里的经文就可以给我们看见，当时的蛇呢，不似得今日我们所认识的这样，是用肚腹滑行的一种生物。蛇在当时的情况和今日是不同的。神向蛇发出审判的宣告，亦都向撒旦宣告审判。而这个审判对于人类来说是有极大的影响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地记住这节经文，因为这里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预言着尼赛亚救主将会降临这个世界，这个是你和我都应该明白的真理。而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不是那个将要临到的终极胜利，而是一场漫长而且持续的争战。这一节经文显示出一个事实，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漫长争战。圣经在其他地方也都经常提到这一场的争战，比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和四十五节他所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魔鬼就是讲撒旦，主耶稣基督将神的儿女和撒旦的儿女分别出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也都讲到有这样的一个冲突，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呢，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事实。事实是世界上有一个冲突，一个挣扎，以及有两个后裔。但是将来神的儿女却会有最终的胜利的。不过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漫长而且持久的争战当中呢，我们必须注意，每个人都要面对试探，而且也都必定要靠主胜过试探。靠人自己的力量呢，是没有办法抵挡和战胜撒旦魔鬼的诱惑试探的。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那到底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得救就是在基督里面顺服神的安排，遵行神的旨意。人、天使和动物都是属于被造之物，人和天使是具有选择权的，而动物就没有。人具有选择权，他可以做选择，而且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那请你留意这里的经文提到女人的后裔，而不是说男人的后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基督要由童女所生的含义了。当神进入伊甸园寻找亚当的时候，他说你在哪里？其他的宗教呢，所讲的都是人去寻找神。但是这里我们见到救恩是神来到寻找人，设法拯救人，即使在人堕落犯罪背叛离弃了神的时候，神依然在到寻找，呼唤人说你在哪里。由此可见神对人的爱是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有一位学者在一本圣经的注释书上面曾经这样评论过，说这个是神公义的呼唤。神的公义是不能够忽视罪恶的，这个是神忧伤的呼唤，因为神为到罪人而悲伤。这个是神爱的呼唤，神的爱使罪人得到救赎。当我们看回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这一切，看到了救主降临的应许。圣经从头到尾都描绘神来到寻找人的这一幅景象。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那里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寻找到人，他就赐给人救恩，但是将来呢，还是要进行一场漫长的争战。跟着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呢，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呢所讲的就是对女人的审判，从此她生产的时候要遭受痛苦。这一点是真实的，人是要经历痛苦才体会到人生的喜乐，而且人类的家庭要得以延续下去亦都要经历痛苦。而这一切的痛苦呢，却是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犯了罪而导致的后果。这些并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跟着创世纪三章十七至十九节经文说，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就是对男人的审判，死亡临到人的身上。那到底死亡是什么？肉体上死亡是人的灵魂和肉体分离。传道书第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这里的重点很简单，就是说人在灵里面是死的。在亚当不信服神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跟神隔绝了，死亡就是隔绝。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信里面说，他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在肉体上死，而是说他们在灵性上死，是跟神隔绝。在浪子的故事里面讲到浪子离开他的父亲，而当浪子再次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对他的大儿子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啊，浪子是死了，不过并不是指肉体上死，而是说他曾经离开他的父亲。所以跟父神隔绝的意思就是指灵里的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主耶稣曾经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里再一次讲到死，是指灵性的死亡，是指与神的隔绝。在亚当吃了禁果的那一刻，他的灵性就死了，所以他就躲避神，又用无花果树叶来遮蔽自己的身体。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们会进入创世纪第三章第四个主题，也都是最后一点，救赎的教义。创世纪三章二十节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该隐和亚伯都是在伊甸园出生，但是很确定的就是他们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出生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有动物必须先被杀死，然后才能够拿到它的皮。我相信这个就是祭牲的起源。神是这么清楚地告诉人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不接受人用无花果树的叶来到做衣服着，却是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着上。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想起那只流血的祭牲。神指示摩西在至圣所的施恩宝座上面安置两个基路伯，当他们想起祭物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基路伯一样。那两个基路伯低头就看见在施恩座上的血，那些就代表了通去神那里的道路。由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到去做衣服着上，以及神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着的这两件事，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四点重要的教训。第一，人不应该伪装自己，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来到亲近神，你是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一个罪人的面目来到神的跟前。第二，人犯罪之后要穿上衣服，暗示他们已经失去了纯真，所以在圣洁的神面前就必须着上衣服。另外，皮衣有保暖和保护身体的作用。在刑罚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丰盛的恩典。第三，即使人背逆了神，但是神依然爱世人， 神一直等候每一个罪人的悔改，神亦都喺度供应紧人嘅衣食住行。第四，只有藉住主耶稣嘅死，我哋嘅罪先至能够得到遮盖。喺人同神嘅愤怒之间，人必须有一个中保，正如法庭上被告需要一位律师为佢辩护一样。呢位中保就系主耶稣基督，佢代替我哋喺神面前为我哋向父神求情，求父神赦免我哋嘅罪。但是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祂作为我们的救主。我想和你分享一首无名作者所写的诗，显示出我们的心对于救赎的渴求。诗的内容是这样讲的，祂为着能够成功而祈祷，但是祂成为软弱，因而能够顺服。祂为着健康祈祷，好能够做更大的事，但是他要经历虚弱的日子，以致能够做更好的事。他为财富而祈祷，好得着快乐，但是他成为贫穷，好变得有智慧。他为能力而祈祷，以致能够得着人的称赞，但是他要经历虚弱的日子，以致能够感觉到需要神。他为所有的事来祈祷，以致能够享受生命，但是他领受了生命，以致能够享受一切的事物。他虽然没有得着任何所祈求所渴望的，但是他的祈祷都得蒙垂听，因而得到最大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使他们得安息。所以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的罪，只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创世纪第三章22-23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我能够讲的只有是感谢神。神并没有让人永远活在罪恶之中，神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这个实在是一个祝福。神将人赶出伊甸园，原因是人能够知道善恶，如果他又去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就会永远活着，并且是活在罪中。虽然人变得比以前更有智慧，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亦会要求到自己好像神一样，绝对的自主自决，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继续犯罪。在这种情况之下，永远活着只会带来痛苦。所以神不想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永远活在罪中。创世纪第三章2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里呢并不是说神安放了一个路障，这里讲的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是开通的，人能够来到神的跟前。但是现在呢，这一条通往神的道路并不是藉着那棵生命树了，救恩必须靠一个祭牲才能够成就。而当人回头去看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是祭牲的血。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当中呢，我已经同你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我所提的四个主题当中的后面的两个主题，希望你都能够听得明白。创世纪第三章所讲述的是罪的根源，而由下一集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创世纪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所讲到的是罪的后果，到底罪有几坏呢？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亚当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又发生乜嘢事呢？佢哋嘅后裔又会点样呢？下一次当我哋嚟研读第四章嘅经文嘅时候呢，我就会逐一嘅同你去分享解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停喺呢度。你对所分享嘅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提问的地方，我都很乐意跟你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你生活里面遇到什么难处，你都可以提出，让我们彼此纪念，互相代祷。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